我们看课本第113页第五行上面，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真实功德第31，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世明灯，最胜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贺意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我们上个礼拜呢，看到为世明灯，最胜福田，就是说呢，这个菩萨，这个他是啊，这个世间的明灯，好，能够指引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呐、一条这个光明幸福的道路，这就是呢世间的明灯，好，那是最胜的福田。在这个优婆塞戒经里面啊，说明啊，这个有三种福田，好，第一种呢叫做报恩福田，好，所谓的报恩福田呢，就是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师长，好，这个叫报恩福田。那第二种田呢叫做功德福田，就是指这个佛法僧三宝，好，是功德福田。第三种呢叫做贫穷福田，好，就是呢这个贫困穷苦的人，好，那我们呢供养以上三者呢都能够生福，好，所以叫做福田。好，那这边讲的呢最胜福田，表示呢这个菩萨呢他是在种种这个福田当中啊最为殊胜的。好，底下呢说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好，这句话呢我们如果跟上面这个为世明灯最胜福田啊一道念下来啊，你就能够明白这个义理。好，为世明灯最胜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好，这就是说明呢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的这个智慧跟福德啊是殊胜不可思议，好，所以是呢最胜福田，堪受一切啊人，好，或者是诸天的供养，贺意欢喜，雄猛无畏，这个贺意呢就是炽盛的样子，好，是来形容这个后面的这个雄猛无畏，好，就是非常的勇猛无畏。那欢喜呢就是表示呢我们内心自在和悦，好，那雄猛无畏呢就是说这个菩萨他非常的勇猛精进，为众生呢说法无畏，那外表的仪容啊因为内心无畏，所以他这个外表展现出来呢就是威神无比，能够呢处众没有畏惧，在大众当中呢没有什么让他呢这个害怕的畏惧的，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好，这个相好呢是专指这个声色来讲的，好，所以这个佛菩萨呢他有80种好，32相80种好啊，事实上呢是这个无量好啊。这个功德辩才呢就是说啊，这个菩萨他具有种种的功德与种种无碍的辩才。具足庄严呢这句话呢就是总结以上呢种种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的这个赞语，总结呢就是具足庄严。所以说呢这个佛菩萨他是以福德智慧庄严其身，跟呢我们世间人是大大不同。世间人不管你用什么样子的高级的化妆品也好，或者呢什么样一等的这个设计师也好，把你怎么样包装怎么样装扮都不如呢我们内在啊有这个功德啊这个修行的这个道力啊，它自然展现的啊这个心啊它是清净，那么它的外表威仪所展现出来呢它自然就是这个庄严美好，所以呢我们啊修行就是修这个心，这个心呢把这个所有的恶业去除，具足善的时候啊，它散发出来的就是各种啊这个世间种种的美好所不能够相比的。好，那佛菩萨这里呢，他也是，就是无明断尽之后啊，他这个展现出来的就是种种的福德智慧啊，来庄严其身。那这边讲的这个诸佛菩萨呢，他也是具足福德智慧的庄严 好，是超过一切世间的。我们刚刚讲，好，这个人为的种种的世间上，你这个我们黄金美钞啊、金银财宝啊，所能够这个装饰的呢，都不如这些佛菩萨内心具足功德智慧所展现的这些啊外表的这些威仪，还有这个庄严哈。那在这边呢，就是极力的赞扬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他这个真实的功德是非常非常的稀有，所以是呢无与等者啊，没有可以相比的。底下这一段啊说啊，常为诸佛所共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愿二乘净。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啊，这个就是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啊，常常呢到这个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这个去供养听经闻法，啊，所以呢常常得到这个十方一切啊佛菩萨的赞叹，啊，在这个菩萨道里面啊，他们的成就啊的确是相当的圆满，啊，这个诸波罗蜜指的就是呢菩萨他在行六度，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都做得非常的圆满，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愿二乘净。好，这是呢讲这个菩萨他的果证，果证上的成就呢，我们说这个常啊不是指一般啊要坐意入定，啊，你说啊我现在要来修个定，啊，先来数习，啊，然后呢随习，啊，然后来得定，啊，然后起观，啊，这个菩萨呢这个不必这样做，哦，我们刚讲的这个啊有这个坐意入定，哦，这个是定功前的人他必须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哦，从坐意，然后啊今天要修什么法门，从这个数习，哦，比方说数习开始数啊，然后随习，哦，再入定，哦，这样子一步一步慢慢来，他才能够入这个真正的这个定境，哦，那定功深的人呢他是啊这个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好，他不必说我现在来个入个定盘个腿，好，不需要这样。所以这个常呢就是这个意思，表示呢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没有所谓入定住定出定，好，入住出的差别，没有这个差别。好，那这个诸三摩地呢，就是三摩地就是定的意思，好，就是在定中的意思。行遍道场，好，这个道场呢是指十方一切佛刹，因为刚讲了这个菩萨呢经常不断的呢去度化这个十方跟他有缘的众生。愿二乘净呢就是说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是大乘菩萨，这个大乘菩萨呢就是自利利他，他不会呢堕到这个二乘，二乘就是小乘人，只有自利呢不肯利他。那极乐世界的菩萨念念都是想要利益一切众生的。阿难，我今略说，佛呢叫着这个阿难尊者啊说，我今天在这个大会上所说的呢只是啊略略的介绍而已。那极乐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这个呢佛是告诉我们啊，极乐世界的菩萨有这么多的种种的功德，那将来如果我们发愿往生啊，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啊，我们的功德就像佛所说的这些菩萨所具备的功德，我们啊即使是凡夫待业往生也都具备的，都是有的。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佛呢是简单的介绍，啊，如果呢细说的话呢那就太多了，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是说不尽的，啊，你用百劫千劫万劫都说不尽，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多少呢能够体会一点，啊，那如果呢大家还不太能体会的话，在这个下面一品啊这个受乐无极啊这里呢又说得更详细更深入，这个品位更高的菩萨他的这个 福德智慧是究竟是怎么样的状况呢？那佛在这一品当中啊，会进一步的为我们说明。那在这一品啊，当机众呢，从阿难尊者啦，换成了这个弥勒菩萨。好，那整个经文来看呢，是比较的这个深一点。好，那进入这一品之前呢，我们呢、啊，给各位呢看一片啊，这个片子啊。这个骗子呢，是一位呢这个17岁的少年啊，他呢孝养他的母亲的状况。我们刚讲这个福田有三种啊，这个优婆塞戒经里面的这个恩田啊、福田，还有这个贫穷人的这个福田啊，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啊，最容易下手的就是这个父母师长这个所谓的恩田啊，父母大家都有。那你说啊，这个你对三宝再怎么恭敬啊，可是你对家里的这两尊佛啊不是太尽心的话，那这样子的一个佛弟子啊，在敬业三福里面啊是不及格的、哦、第一福呢一定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哦、那究竟怎么样的孝养父母才算及格呢、哦、我们理上大家都懂，可是事实上啊，每一位子女跟自己的父母对起来啊，因为这个缘不一样啊，所以啊是要具备很多很多的这个能力的啊，所以呢我们多听多看啊，能够让我们这个心啊慢慢柔软之后啊，面对每一个家庭里面啊这个父母的时候，才能够啊知道怎么样啊对待啊，能够好好把这个孝顺做好。那孝顺的这个道理啊，顺啊一定比这个孝还要更重要啊，先顺着这个父母亲的心意，父母亲愿意要我们怎么做的，我们尽量去满足父母亲的心意。那你要问啦、啊，这过程当中可能跟十善业啊不相合的，那怎么办？好，那就是需要、啊、各位要有智慧啊去处理。那这个智慧不是一天两天的，好，都是要长期呀、啊。我们从佛法里面文思修，慢慢才能够累积的，好。所以我们先看，至少呢我们要能先做到顺，好，这个顺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怎么样顺呢？从这个片子里面啊，我们多少可以体会一点，
却行为诡异，
下完课然后就冲走。
在他古怪行为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我听妈妈讲完这个我想哭。
敬请收看《天下父母之17岁的秘密》。
今天我们要给各位朋友讲述一个90后男孩的故事。这个孩子啊，是在湖南岳阳一所中学里读书。平常呢，他品学兼优，但是有一段时间呢，他的行为举止却让他的同学和老师啊觉得有些奇怪。他究竟做了一些什么呢？让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在湖南省岳阳三中，有一名学生叫陶鑫。平日里，他和其他的同学一样，喜欢运动，充满阳光。但不知从何时起，他的行为举止突然变得有些诡异。他不再和同学们一起玩耍打闹，而总是一个人偷偷地溜进超市，一转眼就不见了。类似这样的情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被班主任张国斌老师察觉到了。那天张老师到校门口的超市去买东西，老板娘无意间对他说出了陶鑫经常来买一些女性用品，这让张老师感到很吃惊。张国斌老师对老板娘的话是半信半疑，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留意陶鑫的一举一动。一天中午，张国斌老师在校门口亲眼目睹了陶鑫去买卫生巾。
我真的不敢想象这些事情。
在陶鑫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卫生巾又是买给谁的？这让张国斌老师感到事态严重。就在这时，陶鑫却突然找到了他，强烈的要求搬出学校的宿舍。陶鑫解释说是为了更好的学习，他想到镇上的亲戚家里去寄宿。 在陶兴的再三恳求下，张老师勉强同意了。可是让张老师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从陶兴搬出学校后，陶兴的行为变得更加反常，特别是下课放学的时候，
都是下完课然后就冲走了。
像箭一样的快，反正很快很快，
每天这样跑来跑去，也不应该不像是在锻炼身体。
透露这种着急啊、紧张啊、担心啊、害怕。
在陶兴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他真的是住在亲戚家里吗？回忆起连续发生在陶兴身上一连串的反常行为，张老师感到了必有隐情。他决定悄悄地跟踪陶兴去他的住所看个究竟。
一个人的生活秘密就这样被一个细心的老师发现了，张老师究竟发现了什么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张老师，有请。你好，张老师。你坐好。
大家好。
小片的最后，终结在了你偷偷的跟踪，看到什么了？发现什么了？
发现我的学生，他的家庭非常的困难。在以前呢，我只知道他有个母亲，他讲有病，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到他家里面去之后呢，才发现他妈妈浑身都是伤，不会讲话。去到家里之后，这个时候陶兴才告诉我，他妈妈是先天性智障，智力非常低下，生活没办法自己自理，所以这样是为了照顾妈妈，带到学校旁边租一间房子。
哦，也就是说他买的那些女性用品也是给妈妈用的。
对。
当张国斌老师来到陶兴住所时，眼前的一幕把他惊呆了。他看到陶兴的居住条件非常的简陋，除了一张床和几条凳子外，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从房间的摆设来看，这间房子也只能紧紧张张地容纳两个人居住和生活。除了陶兴外，另外的那个中年妇女就是陶兴的母亲。原来在陶兴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为胃癌不幸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了患有癫痫病、仅有婴儿智力且又聋又哑的母亲，和因盖房子而欠下了20000元的债务。从此生活的重担就压在了陶兴姐弟俩稚嫩的肩膀上。
通过对母亲的一两个镜头的展示，我们就应该感受到这个孩子他所面临的生活上的压力。我手里面有一摞报纸，这个是湖南当地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叫《法制周报》。
法制周报，对。
啊，这个《法制周报》呢，用了很多版面，连续的大篇幅、大版面来进行报道，陆陆续续有这个事件的跟踪报道，而且都是以整版的篇幅来进行报道的。这个事情呢，在搜狐网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专版进行了一个转载。这个报道的作者，我们也叫记者，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这个主版报道的记者蒋伟来。有请蒋伟。从这个报道量上面可以看出来啊，采访特别的扎实，很深入。后来跟踪了一个月是吧？
哦，差不多将近2个月就在做这个。
2个月？
对，
就一直跟他都在一起。哎，都看到了一些什么？
我们提前一天到，就那个当天的晚上，等他下自习，10点的样子下自习，就匆匆的跑回家。哎，一般人可能说跑回家的话，可能复习一下作业，看书，但他不一样，他回家就给他那个他母亲，他为他洗脚，洗脸。甚至为他这个为他刷牙，然后呢特别是洗脚那个镜头，我现在特别这个震撼。我长这么大从来没给这个母亲或者父母洗个脚。他甚至连脚趾头啊都抠干净了。你到那个场景，确确实实感到一种内心的震撼。最让我这个感动的一个细节就是有一次廖老师看他家里因为没钱买了一点排骨，这样说，然后呢，廖老师教他做好，做好之后， 他赶紧把这个放到母亲的前面，因为母亲那个营养不良。但是他是先让母亲吃排骨上的肉，他让母亲吃剩下的那个放在桌上的，他又把它吃干净。
母亲吃肉，他啃骨头。
对，
蒋伟刚才说了一句话印象特别深，都是生活里的点滴细节和琐事，但是当你看到那些场面的时候，可能你会有灵魂或者说心灵上的冲击。听到现场观众的感叹声，也看到有些现场观众的眼睛已经湿润了。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请出90年代的孝子陶心晚节嫂。
你好，
陶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特别阳光的那种，就是我完全不能够把我在蒋伟的报道里面写的那个孩子和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大男孩联系在一起。我们从你最擅长的开始说。我知道你跟母亲之间，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聋哑人啊，他跟母亲之间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交流方式，就像我刚才说的，提起母亲他会有自然的反应。那我们让陶心来给大家讲解他跟母亲之间的这个交流方式。
母亲聋哑，少年有其独特的交流方式。
我妈妈就是孩子，我就一直呆。
母亲痴呆，孝子的照顾震撼心灵。
他承担的是一个与他年龄非常不相符的那种责任。
稍后请继续收看《天下父母之17岁的秘密》。
其实我跟我母亲之间这些手势也不是哑语，不是正规的哑语。
嗯，
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一些自己编造的，对于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在其余的一些自己丰富一下。例如我叫我母亲吃饭的话，就是这样子，一般就是一种象形模仿，就是、吃饭。
嗯，
什么洗脸呐、啊，你睡觉啊，就是要别吵啊，这样子。在一些有时候我跟我母亲还是心里还是有点沟通了，她有时候眼睛看着哪里，虽然不能表达，但是我就能明白她的意思，那就是她能表达什么意思。有时候她的手指是哪里啊，我就能懂她就是下一步是要做什么。
啊、哦，你从她的眼神里面可以感知到母亲想做什么。可能有的时候你也会对她做一些表扬，觉得她做了一件事情让你很惊讶，你有没有这样的语汇来鼓励他？
一般都是竖大拇指
啊，
大拇指就指着他，大拇指。那有时就去搂搂他，抱抱他，脸挨着他，就是大拇指。
有的时候，比如说，可能照顾久了，我相信也会有一些情绪。有没有他真的把你气得就不行的时候？气哭过吗？
有过，在家里一般衣服啊、碗这些都是我洗嘛，但是他自己的有时也。怎么讲，但毕竟他是像为我分担一点嘛，为我分忧一些。有时候逞能，像我把衣服什么都洗好了，洗好了之后晾在外面，他就把它扯下来又拿去洗，但他又不知道晾了多少，就像放洗衣粉呐、啊，一袋洗衣粉就倒大半袋去。有时候手势就是说，意思就是讲洗衣粉要细一点用，我们讲没有钱要细一点用，就这样的。他懂就是懂，那就是不听，那么讲还是性子挺犟，那就是。 啊，真的是很又好气啊，又有对他这种行为挺感动的，心里又对他是挺幸福。那母亲虽然是不正常，但是他还知道为我分担一些。
实际就是他能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他在帮你分担。我看你的报道的时候，你很多问题，实际这些问题可能是很多记者都会问到的，我摘了几个出来，我想听听他当时的回答。
他说，我记得他说他开始也是很不习惯，很尴尬，但是后来一想，妈妈生了我，养了我，现在妈妈是痴呆，而且后来又患了癫痫病。